刘邓大军渡黄河。1947年6月，在鲁西南前线，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120,000大军悄悄逼近国民党重兵把守的黄河防线。6月30日夜，当刘伯承、邓小平率军来到黄河北岸，驻守的敌军竟丝毫没有发现。滔滔黄河水像一条蜿蜒的巨蟒躺在广阔无垠的华北平原上，在朦胧的月光下滚滚向东流去。夜色苍茫中，船工从苇丛深处推出一只只平头小木船，刘伯承、邓小平敏捷地跳上船去，并肩站在船头，船像离弦之箭向黄河南岸疾驶而去。突然，两架敌人的侦察机沿黄河由西向东飞来，一路投下许多照明弹，顿时打破了夜的沉静。这时，站在船头解开外衣的邓小平见敌机凌空，谈笑风生地对刘伯承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特地给点亮了天灯，等他们叫来轰炸机群，我们全军已渡河完毕了。”
是啊，刘伯承司令用手推推眼镜，赞同地说：“不明修栈道，怎么能暗度陈仓呢？”说完，他俩相视而笑。
刘伯承、邓小平显得那样轻松，胸有成竹。其实，为了使部队能顺利渡过黄河，他们精心部署，可是一点儿都不轻松了。渡河之前，刘伯承、邓小平把120,000野战军主力集结起来，而让太行军区、济南军区部队伪装成主力，在豫北发起攻势，跟敌人打得难解难分。同时，指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扬施攻势，以转移敌人视线。此时，真正的主力部队正夜以继日地进行渡河的准备工作。指挥部设在一所农民的房子里，泥坯墙、茅草顶，房间不大，四壁钉满了地图，中间摆着4张方桌，桌上铺着黄泥军毯。邓小平坐在桌子的一头，仔细地看着地图，刘伯承则双手插在腰间，在屋里踱步沉思。就这样，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这间小小的指挥所里筹划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战略战术。当太行、济南和豫皖苏部队同敌人连续打了几天几夜，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弄不清我军主力行动方向时，国民党郑州前线司令部却发表电讯，说什么刘邓的军队南进受挫，被迫西窜。可见刘邓大军明修栈道的战术已经奏效。本来国民党新调来的2师主力已挖了滩头阵地，因听指挥部的情报就放松了戒备，部队根本未进入阵地。刘伯承、邓小平把渡河时间选在了6月30日晚，夜静得出奇，黄河北岸的我军将士悄悄地蹲在战壕里，各种渡河器材都准备停当，只等渡河命令下达。午夜10分，渡河命令下达了，我军大炮首先向南岸的敌军阵地开火，惊雷般的巨响打破了寂静的夜空，火光映红了滚滚黄河水，1000+帆船载着我军舰儿杀向黄河南岸。我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共120,000人，采取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在300余里地段上一举突破敌军防线，渡过了黄河天险。蒋介石鼓吹的黄河战略神话，只一夜功夫就烟消云散，成为历史的笑谈。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从此揭开了序幕。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